这么凑巧，刚找到嫌疑人赵某的踪迹，他却提前搬走了，结果房东就开始装修。多日来，侦查员们都暗暗憋着一股劲儿，但是现场厨房门留下的风干血迹也似乎意味着赵某这名对手是多么的狡猾和心狠手辣。对于陈大爷来说，不幸是接踵而至的。小儿子先是失踪找不到，结果技术 DNA 化验单再次证实了那门下的血迹正是陈某的，也就是说陈某应该是遇害了。陈大爷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现在重要的是找到赵某，还有那名光头男子到底与他是什么关系。陈某如果遇害了，那么尸体运到哪里去了呢？从前期的侦查掌握情况看，赵某应该是与陈某的债务纠纷原因行凶，又打着帮陈某到外地去要钱的旗号上门去销毁证据，得手后又搬离出租房内。在广电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民警发现赵某曾经联系过有线电视闭路维修业务，通过查询，民警锁定了赵某的现在的驻地，并迅速进行了跟踪布控，发现赵某整日穿着一件黑色的短袖 T 恤跑到一家彩票亭内研究彩票，一待就是半天，其余时间就待在家里，那名光头男子没有出现过。经外围调查发现，赵某籍贯莱州，中专毕业后曾在某药材站工作，该人性格内向，平时独来独往，总是摆出一副大老板的模样，喜欢别人都叫他赵总，看到别人下海他也下海，看到别人炒股他也炒股，混到最后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后来又迷上了买彩票，就想着一夜暴富，到处跟亲戚朋友借钱，并许以高额的利息。赵某是如何做到人不知鬼不觉的杀人和处理尸体呢？是不是有其他人帮忙呢？这些问题都摆在了办案民警的面前，如何去解开这一道道的难题呢？随后办案民警在对案发现场楼上的邻居进行了秘密的访问，获知赵某的妻子5月20日左右曾经回威海老家探望母亲，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不在家。此时经过深思熟虑的办案民警又进行了大胆的推断，赵某应该是利用其妻子不在家的时候将被害人杀死然后分尸，再者根据性格他会把尸体藏在最熟悉最信得过的地方，那就是生他养他的莱州市南十里堡村。为了进一步了解赵某原籍家中的情况，8月6日办案民警奔赴其原籍查证。很快民警传来好消息，走访中有人反映赵某曾于5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到他三哥的樱桃园送过两个纸箱子。办案民警迅速调取福山莱州5月23日至31日高速卡口信息7000余条，进行了两个昼夜的查看和对比。办案民警终于在庞大的图片资料中发现了同样穿着黑色 T 恤的赵某于5月26日乘坐一辆尼桑轿车去过莱州，这进一步证实了信息来源的准确性。办案民警秘密找到了车主李某，经了解获知他开的是黑出租，以前曾多次拉赵某去过莱州，所以和赵认识并留有电话，现在在家里照看外孙女，不开黑出租了。5月25日李某接到了赵某的电话，说有一趟活帮拉一些东西送回老家，本来李某拒绝了，但是后来在赵某的再三请求下答应了。根据赵某的要求，26日早上7点李某开车到了赵某在南红街东头的出租楼下，还帮他搬了两纸箱东西，胶带封得严严实实，问他里面什么东西怪沉的。赵某说是收拾家时一些不用的破东西，要烧给自己的哥哥。后来李某用车把两箱东西送到了莱州市南十里堡赵某的哥哥家后山山根下，接着就拉着赵某往回返。走到莱州市时，赵某声称要办点事儿，让李某自己先开车走了。那这样的话，如果没猜错的话，赵某应该是把陈某杀害之后把尸体送回老家，让他哥帮助掩埋。随即民警对赵某的三哥住处进行了布控，此时另一路民警正在查找光头男。既然赵某能够找他三哥帮忙掩埋尸体，那么光头男会不会也是赵某的亲戚呢？民警决定再找债务人张某仔细了解光头男的讨债的情况。再次传讯让张某吃了一惊，也让民警收获不小。在民警的细问下，张某说出了当初有些细节是撒了谎的。原来张某在6月9日就接到一名男子电话，说是陈某到南方做生意了，没有时间便派他来要债，让张某准备好钱，到时他把欠条一块带来拿钱。次日该男子又连续的打电话来催债。11日这名光头男找到张某，拿了张15000元的借条。当时看到这名光头男浑身刺青，张某有些害怕，便给了他15000。后来光头男子又找到张某，这回拿的是20万的借条。 张某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没有被光头男唬住，倒是与他讨价还价起来。最终他只支付了2万块钱就把光头男打发走了。这个光头男的口音像是蓬莱的。这个情况太重要了，张某的行为差点是贻误战机呀。民警再次围绕着赵某的家庭关系展开调查，得知他有个外甥女儿嫁到了蓬莱市。经调取照片查看，赵某的外甥女婿也是光头，在某金矿工作。民警立即驱车前往蓬莱市调查，而去往金矿只有一条公路，叫虎路线，半路上有个交通卡口设置的抓拍探头。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民警随即调取了自6月4日至11日的17000余条抓拍的照片。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民警在6月8日的抓拍照片上再次找到了穿着黑 T 恤的赵某乘坐着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的轿车的镜头。民警立即根据车牌号找到了轿车司机，他证实当日赵某是在北马路附近坐他的车去蓬莱市某金矿，在一个加油站内找到一名光头男子，在商谈完事后又开车拉着赵某返回烟台。经辨认，赵某的外甥女婿顾某正是那天去找的光头男子。涉案人员情况终于是全部明确了。8月12日中午10分，3处布控点同步抓捕。赵某的三哥和外甥女婿在莱州和蓬莱家中分别被控制住。同时，赵某从彩票厅刚回家就被跟踪的民警抓获了。赵某的三哥在办案民警的审讯下，很快就交代了帮助他的弟弟掩埋2个纸箱的事实。他对纸箱内装有什么东西并不知道，并带领民警在其家的樱桃园内找到了掩埋纸箱的地点。办案民警和技术人员、法医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挖掘，找到了2个纸箱子，发现其中正是已经被肢解成碎块的尸体。然而在审讯室里，面对民警的审讯，犯罪嫌疑人赵某自以为手段高明，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拒不交代。审讯室里的时钟已经指向下午3点，民警知道要让赵某这种人全盘交代，必须击垮他的心理防线。赵某，不妨给你看一张照片，他坐的椅子和你现在坐的椅子是不是有些相同啊？赵某用藐视的余光瞥了一眼，也就是这一眼，赵某的脸有些扭曲了，竟然是自己的三哥坐在审讯椅的照片。我再给你看看他家樱桃园里挖出的2纸箱东西，这跟我哥没关系，陈某是我弄死的。赵某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叫了出来，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土崩瓦解了。据交代，5月23日晚，赵某约被害人陈某来其家中吃饭，8点半，两个人在吃饭的时候，因为经济往来和债务纠纷等问题发生争执，继而大打出手。厮打中，赵某持菜刀将陈某砍杀并且肢解，用塑料袋包好后装入家中的2个纸箱内。5月26日，遗失其哥哥家掩埋，直至案发。为了销毁存放在陈某家中的借据等物证，赵某决定铤而走险。6月4日，他来到了陈某家，对其年迈的父亲说陈某到南方去发展了，让他帮忙取些东西。在门锁打开之后，赵某找个理由把老人支开了，把陈某屋内所有的欠条和单据全部拿走，回家后把自己的借条销毁，又根据陈某一次喝酒中无意透露出的银行卡密码分10几次把陈某的钱取走。在看到了剩下的别人的欠条的时候，赵某的内心又想出一个生财的招，何不拿着这些欠条打着陈某的名义去讨债呢？还造成了一个陈某真去了南方的假象。可找谁去讨债呢？自己在知府区转悠，一出面肯定会被人认出啊。对了，自己在蓬莱的外甥女婿顾某生就着虎背熊腰，再加上光头身上又是刺龙画虎的，冒充个黑社会，一定能唬住欠债人。于是6月8日，他在北马路附近租了辆轿车，跑到蓬莱找来了顾某帮忙讨债。两人一拍即合，好戏就从债务人张某身上开演了。但是令赵某没有想到的是，他精心设计的这一切都没逃过监控的天眼。整个案件赵某可谓是处心积虑的，为了毁尸灭迹，他杀死陈某，再次残忍肢解，并用水将家中特别是餐厅部分全部擦洗粉刷了一遍，害怕留下蛛丝马迹。根据赵某的妻子讲，他5月23日回了趟威海老家，一周之后才回来，当时他就发现家中明显比以前更干净了，自己也觉得挺纳闷的，老公怎么突然变得勤快了。看到墙上有些暗红色的斑点时，他就问了几句，赵某说是吃饭时不小心把酱溅到墙上了，晚上做饭时发现菜刀不见了。 赵某又谎称自己起啤酒瓶时损坏就扔掉了。后来又发现冰箱的柜体有好多的划痕，赵某又解释自家的侄子在这住了几天，有一次不小心把啤酒瓶摔碎划的。案情终于大白了。历经了20个不眠昼夜的连续奋战，专案民警的勇气和智慧还原了案件的整个过程，也给陈某年迈的父亲有了一个明确的交代。人在做，天在看。无论是案发现场留下的记债小方本、出租房门下角的点点血斑，还是卡口影像中的黑色的 T 恤衫，冥冥之中都把目标引向了赵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赵某用血腥的杀戮换来的必然是血的偿还的代价。好，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6，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